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读经到此，感谢主赐下话语教导我们。
谢谢荣华姐妹为我们读经。今早上有本堂邓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信仰与行为。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来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思想什么呢？当然主耶稣降生的大喜信息要真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到耶稣的救恩啊。既然如此，真的是经历到耶稣的救恩，我们是不是也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仰来分享出去，或者是停留在我们这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显明出来？特别在圣诞节期间啊，我想我们享受主耶稣的平安，我们和世人的庆祝圣诞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真的能够积极的啊，除了参与教会的一些圣诞的这些聚会，领人归主，在我们的同事同学朋友家人当中，我们真是活出一个和世人不一样的圣诞节，以致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可以在人当中见证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那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是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说了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就说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马太福音21章，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然后呢他就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那么这个大儿子就回答说：我不去。当他说不去的时候，过了一阵子他懊悔了，然后他就去了。那同样的，这个父亲也对小儿子说：到葡萄园里去做工。这个小儿子说：父亲啊，我去。不过说去，后来却没有去。那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说：你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 父的命令呢？这些人就说了，当然是大儿子。虽然开始说不去，不过后来懊悔了去了。而小儿子说，我去，一下子就答应了，但是就没有行动。当然耶稣讲这样的一个比喻是针对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那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耶稣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就说信仰其实也是如此，不只是说我有相信，我相信是不是真的行出来呢？我真的说到做到吗？还是我只是说我要但是没有去做？相反的，当然那个说我不要后来去做也不是太好。那无论如何，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所要看的路加福音第十章，请大家继续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37节，刚才姐妹为我们所读的经文。那在这段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耶稣说了这样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好撒玛利亚人。那么为什么耶稣说这个比喻呢？而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实际上的信仰生活有什么引导，什么帮助呢？首先我们说25节到29节，耶稣为什么说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所以25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答说，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但是那个人呢，要写明自己有理，这个律法师要写明说他很多的道理他都明白，所以他就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因为这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问了耶稣这些话，那耶稣说你去这样行，他还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那因此耶稣就在30节开始就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律法师可以就是说文士当时有这些文士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律法专家他们是保存律法、讲解律法、传授律法，可以说犹太人当中最高法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些律法师担任法官。圣经说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可能他当时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教训人，有些人坐着这个律法师就起来问耶稣，他的动机他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很想知道救恩，想承受永生？像他自己所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真的是想承受永生吗？其实这里说他是想试探耶稣当然他毕竟是存心要陷害主了，不像在其他的一些圣经我们看到一些文士、法利赛人或者宗教领袖，他们真的是试探耶稣要捉耶稣把柄这里不说这个律法师真的是要来试探耶稣要抓把柄要杀害耶稣，不一定是这样。不过至少他可能你看他所讲的好像写明他自己真的大有学问很明白律法，所以他不一定要置耶稣于死地。不过他可能就真的是耶稣，你这个被人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宗教领袖，但是你好像没有像一般的这些拉比这些文士受过一些正统的这些教育好像不是一个合格的宗教的这个老师，但是却这么多人跟随，所以他要借助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看看耶稣怎么回答。所以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永生就是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救恩，才能够死了之后呢可以与神同在，可以预备神给我的那个福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 这也是当时犹太这些拉比这些教师常常讨论的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人死了之后要怎么样回到神那里去与神同在，要怎么承受永生。其实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也记载了类似的情况，有一个青年的官，有钱的人，他也是来到耶稣面前，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当然不同的是什么，那个青年的官或者我们说年少的官他来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承受永生那个是真心的。如果你看那段圣经记载，那个人是真心的来请问耶稣说，我应该怎么样来承受永生。不过这个律法师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他是起来试探，他怀着那个试探的动机，要看看究竟耶稣你回答的对不对。这个人是律法师这个人真的，你看他回答的时候，他真的耶稣都称赞他说你回答的是好。今天其实也是有一些人存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问基督徒，信耶稣就得救吗？这么简单吗？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说基督教是唯一的正确的信仰？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天堂、地狱、永生、永死可以证明吗？有些人就是问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本身如果你从寻求真理的出发点来说没错的，但是如果你不是认真的寻求答案，而是为难刁难，那我想这是即使给你多好的答案也是假的。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如果不是专心寻求答案，寻求个对神不正确的动机，就像这个律法师似乎就是想要看耶稣你怎么回答，这么多人跟着你，我相信当时还是有旁边好些人的。那么他说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他不是真正的想来寻求。那他当然也希望说耶稣可以举出当然他也不会轻看耶稣了他相信如果要承受永生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可能以为耶稣就是举出这些东西，那他有没有去做他就要显明自己出来了。耶稣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既然你是律法师嘛，要怎么承受永生？律法上写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问他，他了解耶稣，了解耶稣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想什么，所以耶稣很聪明用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你既然是一个讲授律法的教授，难道你不知道律法写什么？你照着去做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律法是怎么说对一些不大熟悉律法的人，我相信耶稣可能不会这么问，但是既然这是一个律法师，耶稣也知道他是来试探他，所以说就反问了。那这个律法师我说他很聪明的，所以他回答很正确，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其实这节圣经可以说是从旧约圣经里面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还有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这两节合起来的可能我们可以下座这边我们翻一下比较好。好，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说你要真的是全心全意的爱这位神。然后在利未记刚才是生命记六章五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然后你再看三十四节，三十四节，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生命记第六章那边第五节说到要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在利未记这里说要爱人如己，然后这里说特别看那些和你们同居的外邦人，看他像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啊，所以法律这个律法师他就这样的把这两节经文啊就这样的回答出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了，当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耶稣面对一些其他的人曾经也发生过，所以耶稣也曾经回答过，无论是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啊，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9节，马太福音22章34节这里说，马太福音22章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35节说，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这个也是律法师来称他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马太福音21章这里就看到说，有人来问耶稣啊，耶稣这是自己把答案说出来，对不对？啊，然后你再看这个马可福音12章，马可福音12章12章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啊，马可福音12章29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所以耶稣在这些不同的场合里面，就有人问到这样的一个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既然我们到犹太人他们遵守律法嘛，律法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耶稣就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提到说，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现在我们看路加福音10章这个律法师他这样的来问耶稣，耶稣对这个律法的解释其实已经好几次了，我相信这个律法师也知道耶稣能够回答。那么现在耶稣反问他，你既然要承受永生，律法怎么说？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命经那边还有利未记那边也就是耶稣曾经在一些场里面所说的说出来了。耶稣就说，那你回答的是很好。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完全正确，100分，你这样行就得着永生。你既然来说要怎么样做才成就永生，你都明白了，去做吧，不要只是停留在头脑知识，你这样行就可以得着永生。那这是耶稣对律法师的回答，你要承受永生就要在爱里面生活，爱上帝爱人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爱神，全心全意的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对神忠心顺服神，第二就是要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耶稣就根据这个律法的要求对他说，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一定得着永生。那其实这段对话音就可以在这里结束了，他来问要怎么做，耶稣说，你其实知道的，你都会念出来了，照着去做。 这段经文其实就应该停在这里。不过呢，我们看到律法是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啊。他进一步的问了耶稣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谁是我的邻舍？这就是他最初一开始要来试探耶稣的目的。其实耶稣知道，那耶稣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说出来。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邻舍是什么呢？对犹太人来说，邻舍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不，犹太人有那种民族的优越感，特别他们对撒玛利亚人或者对一些外邦人，我可以爱自己的同胞，但是对于那些不认同的人，那些外邦人，他不是我的邻舍啊。可能我们也是啊，你要我爱某一些人可以，你要我和哪一些人交往可以，但是不是每个人，不是每一种每一类的人。犹太人他们真的是，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寄居在你们的这边的人，要看他像自己人一样爱他，如同爱自己。其实律法已经讲得清楚，不可以归类的，但是犹太人他们已经是认为说，我不喜欢的啊，这些敌对的撒玛利亚人，甚至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看这些外邦人、法利赛人是黑暗之子，外邦人是地狱的材料，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天之骄子，根本不和这些外邦人来往，怎么可能说要爱邻舍？所以知道啊，知道，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定义。那谁是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当然，这也是当时的拉比常常争论思想的问题。大家对邻舍的看法不一样。这些人是我的邻舍，那些人不是。耶稣就说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要叫他们知道邻舍的意思。所以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就从那边过去的。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的。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得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那耶稣就说了这个所谓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比喻哈。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其实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不过从整个故事或者整个耶稣这个比喻的情节来说，这个人应该是犹太人啊。那么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啊，的确是耶路撒冷和耶利哥的那个高低很玄虚啊，高低很玄虚，所以真的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经过一条很窄的路，石头弯弯曲曲的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没有到过以色列去啊，到过的人应该可以证实这一点啊。好，即使现在还是如此了。好，那因为这个耶利哥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大概17里的路，那么路很窄小，很多石头弯弯曲曲，所以很多强盗喜欢出现在那个地方。那耶稣就借着这个来说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不过耶稣借着这个真实的那个情况，很多强盗出没的这个地方，就说到有一个人就真的被强盗打个半死。所以初期的教父耶罗米他也这样说，直到第五世纪这条路还称为是红路或者血路啊，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所以这个比喻就说到这个人落在强盗手中被打个半死， 才被抢去了，遍体鳞伤躺在路旁。啊，这时候第一个人出现就是祭司。圣经这里说偶然，偶然刚好，你说偶然是刚好啊，怎么巧啊，他倒在地上，刚好偶然这个祭司出现。看见了，圣经说什么？看见他，圣经说看见他，不过就从那边向啊走，看见是看见，当中没有看见，走过去了。啊，这是一个祭司啦。这个祭司也是从耶路撒冷，也许祭司就是在圣殿啊做这些贡献的这个啊侍奉，也许他啊已经放下，圣殿有轮子的，对不对？值班的，所以他可能这时候也是回家了。回家休息，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他就走过去。三十二节又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我们也知道，利未人也是啊，在圣殿里面帮忙服侍的，啊，也是看见哦。圣经都说看见他就从照样从那边过去了，那是三十二节。其实三个人看都说看见啊。第三十三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也是写看见，那前面两个人看见就走过去了，为什么呢？可能也有他的原因啊。我刚才说从耶路撒冷下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十七里长的那个路，弯弯曲曲，真的很多强盗出没。我刚才说的这个耶路米教父他也说，那称为血路啊，红路。那么所以也许这两个啊，耶稣所描述的啊，说这两个人从那安全嘛，啊，会不会强盗也在附近啊埋伏啊？也可能有强盗借着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啊假装受伤啊？当你上前的时候，哇，就好像我们说一些车祸啊，我们到一些地方去。你看他好像发生之后，你下车哦，你下车就完了。这个祭司是不是也是？哎呀，或者这个利未人也是，这里太多强盗，这个梦是真的受伤还是假的？人有的时候真的为这安全着想啊。你说这也是情有可原啊。啊，或者为做自己的利益啊，按照民数记19:11说，摸了死尸就7天不洁净。哎呀，祭司立位人他们都是侍奉神的啊，如果摸了这个人，如果受伤，也不晓得是会被一动也不动去看，一下子死掉，摸到他7天不洁净，怎么在圣殿侍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是否把圣礼把礼仪看得比仁慈慈爱的行动更重要？似乎对他们来说，那个宗教的典章是比人的痛苦来的重要的多。所以为做安全理由也好，为做个人的利益也好，看见就走开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啊，好多年前在广州也是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吧，一个女孩被车撞了，另外两车又过去，另外两车又过去，有7-8个人看到，都有他的理由，都有他的哎呀会带来麻烦等等这些东西。好，无论如何，祭司利未人他们看见就走开，简单来说就是缺乏爱心，怜悯人的心。那耶稣在这里就想到说，这两个人是宗教领袖，祭司利未人其实有一点可以说含着一种批判当时的这些犹太教，因为祭司和利未人就代表了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那种贵族的或者这种宗教的阶层，他们是犹太教的热心分子嘛，祭司利未人。其实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更应该表明那个仁慈的心啊，你都懂，但是你不去做。如果你今天看到牧师，看到传道人啊，看到一些教会领袖，啊，很会说不会做，哎呀，你真的是 很失望，对不对？人都是这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从这个两个人的表现，似乎耶稣在这里啊说出这样一个事实。好，第三个人出现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当然，耶稣在这个故事情节比喻的里面啊来说出了一个人，既是一个利未人，然后撒玛利亚人。我如果当耶稣真的是讲撒玛利亚这些律法师或者当时那些犹太人，啊，撒玛利亚人这个人是不是落井下石，或者这人是不是再去做些什么事情？相反，不是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他们来说，这是坏人，这是外邦人，没有和他们来往。相反，这个人圣经说他动了慈心，耶稣说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没有来往，但是他看到犹太人动了慈心。那么同样看见受伤的犹太人，但是反应却不一样，动了慈心啊。圣经很描述很多、啊、他上前啊替他裹伤啊，似乎他是一个商人啊，那么或者随身带着油和酒，酒能消毒洁净伤处，油可以说滋润啊或者减轻疼痛啊。可能他用自己的裹头巾啊或者自己的衣服撕开了，然后跟他包扎伤口啊。圣经说啊，包裹好了，本来他自己骑着驴的，现在呢把自己的牲口给这个啊给他骑上，而且带他到客店里面去，不只是到他客店里面啊。师父这个人也认识店主，互相信的啊，第二天要离开之前继续照料他，有什么事我回来再付他钱。所以这就是耶稣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比喻的意义是什么呢？36节到37节。所以耶稣讲完这个比喻，36节，耶稣就根据这个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律法师他说是怜悯他的，那耶稣说你就照样去行吧。这个律法师也好像故意不要提这个撒玛利亚人。如果是祭司啊，祭司咯，利未人咯，他应该说祭司、利未、撒玛利亚人三个嘛，怜悯他。那怜悯他的其实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不要讲，就是怜悯他的那个无奈啦，祭司自己犹太人都不帮，反正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他怜悯他的，你去照样行吧。所以这个律法师最初是来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产生永生？耶稣说，圣经怎么说，经上怎么说啊，要全心爱神，要爱邻舍，你照样去做吧，就是你就可以得罪永生的。25节，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说了之后，那这三个人哪一个是邻舍？怜悯他的啊，既然你知道怜悯他，你照样去怜悯人吧。所以37节是重复28节25节的回答。那我们不要误会说这个律法师如果照着去做什么行什么就可以得罪永生。其实耶稣要带出来的是，看到人的软弱，不能够遵守神的诫命，不是因为缺乏知识，不是不知道道理，不明白道理，不知道怎么样行，可以知道怎么样行的，但是缺少能力行，缺少生命，缺少爱。所以耶稣带出来不是你真能够做吗？如果你真的能够做，你就可以得罪永生，或你必须承认说你没有办法做。所以首先这个律法师他已经问出，我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承受永生吗？不是做什么，是回到上帝面前，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最大的诫命要求人用完全的爱，无私的爱来爱神爱人，但是做不到。你爱什么？你全心全意爱什么？弟兄姐妹，全心全意，你真的全心去爱你家里的人吗？爱你周围的人吗？爱一半的，爱那些喜欢的， 人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走。所以使徒保罗也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不是行什么，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靠自己能够完全达到神的标准，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可以承受永生，没办法。虽然我们是靠恩得救，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大家都明白这是基督教的信仰。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明什么？一个真正的信仰是一个有爱有怜悯的人，一种实际关怀人的一种行动表明出来。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些具体的行动行为表明出来，你说你有信，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爱心，没有关怀人的一些具体的行动，我们的信仰是就大所以很空洞的，显得不真实，是不是很有问题？就像这个律法师就说，谁是我的灵舍，我们都在谁是我，好像我们要做，但是他知道吗？他推卸责任，他不是不知道谁是他的灵舍，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灵舍啊，应该爱的人就是你去爱了，但他不要成为某些人的影射，他不要放下自己的偏见去爱外邦人，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谁是我的灵舍，我要爱谁啊？你问这个话吗？我要做什么啊？当人面对难处，或者正在等待人去关心去扶持去帮助的时候，或者有福音的对象需要你去关心，积极去帮助去鼓励他，你却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什么都不做，然后你说哎，我应该做什么，怎么去传福音啊？旁边的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我要去传福音，谁是我的灵舍？为什么我们缺少爱，没有怜悯的心？就像比喻中里面所说的祭司和利未人，明明看见有那个需要闪过，今天当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去做，你找很多的借口。的确我们可以找很多的借口，但这就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具体的活出来。成为别人的好灵舍是什么？一个真正有爱心有实际行动的信仰的人。所以比喻这里说到一个蛮有爱心乐意帮助人到底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和前面两个祭司和利未人缺乏同情心，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知识学问是有，宗教信仰是有，身份地位是有，但是却没有实际的行为。一个真正有爱心有怜悯人的心，不是因为看人因人而异，选择人去关心，这就是人的软弱，或者就是应该信仰要突破的地方。看见我们可以选择视若无睹，看过就算了，那个需要在不要去看，还是看见加上祷告加上关心去做。利未人祭司看见就闪开，今天你看到一些需要，或者你像撒玛利亚人那样走上前啊，那个上前不一样，看见没有实际的行为，那个信仰也是虚假的。无论我们有多好的信仰教义，或者我们有丰富的属灵的圣经知识，哇，叫人看起来很羡慕，刮目相看，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行动表明出来，好像只是空口说白话。为什么会被称为是好撒玛利亚人？是因为有真正的爱人的行为，动了慈心，不只是一个口头上，而是上前 如果啊有感动，你听到有感动也是假的，我告诉你，听到没有去行道又怎么样呢？讲道的人如果没有去行道也是假的。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基督教道理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信仰的层面，却没有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人看出我们愿意饶恕，我们愿意接纳，我们愿意和好，我们愿意赦免，那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信仰有什么不一样？你看到耶稣特别描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一连串的行动要付代价的哦，包扎伤口，如果你说包扎伤口就好了，跟他止血了，跟他包扎伤口，哎，我太忙了，走开，留在那边可能还是有危险，对不对？你就跟他付上代价，送他去。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就耶稣这三个人，哪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是回事，是不去做又是回事，你去照样行吧。所以耶稣这里回答了三件事情，至少让我们去思想三件事情。第一，当人遇到有问题困难的时候，你说他活该，这当然我们这故事情节没有太不需要太多去描述了，不过我们讲，既然那是一条弯弯曲曲而且强盗常常出没的地方，为什么你一个人走呢？两三个人一起走吗？活该啊！我们可以说，这个人面对这个困难啊，这个人有这个需要，他自己造成的，他懒惰吗？他怎么样吗？所以你还有去帮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值得我去帮吗？这个人粗心大意，这个人应该给他说一些教训。那耶稣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当然我在说，我不要去描述那个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不过至少让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基督徒的信仰，我们要看到说，神看重的是每一个人。也许这个人真的是活该啦，也许这个人真的是不自量力，或者这个人真的是犯罪或者怎么样，已经跟他讲的，他还是不要来聚会；已经跟他讲的，他还是要去犯罪，应该啊，就是这样呢。好，即使他真的是这样，他有需要，你还是看到他需要，在这里说，继续动了慈心，上前去帮助他。所以，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表达的一个机会，实际的行动，不然我们可以给很多的理由。在这个比喻里面也可以说，无论哪一个人，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是怎么样的人，你喜欢就不喜欢，犹太人真的不喜欢撒玛利亚人，世代不来往的，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就知道了，但是他有需要，就是我们的邻舍。耶稣就是说，所以对人的爱，我们要像对神的爱一样，爱人如己。这个人不是选择，而且对人的爱和帮助要有实际行动，不只是看见，心里动的慈心，真的是不只是产生同情心就没有下文。祭司那位人都看到走过去，可能现在哎呀可怜又怎么样，产生同情心也没有用，行动才是最重要。真正的信仰，那种怜悯必须借着行为表明出来。有一对新教士夫妇他们回国去大概做了几年，回国去述职，然后再预备重新出发当他们要回国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国家他的孩子刚好脑细胞有一些问题还是怎么样，所以真的是需要特别的一些照顾还是怎么样。所以当他这样的一个向会众 啊，因为这个教会支持这对宣教士夫妇，所以当啊这个会众知道这个宣教士他的孩子得了这样的一个啊脑细胞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正好回来，所以很多人都表达说要为这个牧师祷告，啊，同时他们也真的是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啊，当然这是很好。但是有没有一个人上前对牧师说，对这个宣教士说，你的孩子大卫我可以帮忙照顾？结果真的有一个姐妹，她就大家都说为这个牧师祷告啊，也有些人真的是所谓啊在金钱上资助啊，不过这个姐妹就上前对这个宣教士说，我们知道你刚刚回来，很多事情要处理啊，这个孩子现在在医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帮忙来照顾他。哇，这个姐妹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宣教士他说啊，难得你愿意花三个星期来帮我们照顾这个孩子，这也真是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回来很多事情要去处理，所以他感觉到最大的真正的实际的帮助是什么呢？为他祷告当然重要了啊，但金钱上的资助也是很重要，不，他实际的需要是有人帮忙他照顾孩子，他们要去处理其他的一些事情。那我要说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不只说为人祷告，不只是金钱哦，时间上的付出，爱心上的付出，行动上的付出，我们是不是实际的看到那个需要？那从整个这个好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怎么样的去关怀照顾人的一些原则。首先我们可以说从肉身上的帮助很需要啊，被打得半死，最需要就是身体裹好他的伤处啊，时间拖长就不行啊。然后呢，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帮助，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的帮助是什么？肉身上的帮助，或者他生活上的需要，实际上的帮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所谓好撒玛利亚人，付上时间，就什么带他去，就是进一步的支援他，带他去这个店那边啊，这个是真的是要付出时间哦。从这个，当然这只是情节了，不过我的意思说，当你帮一个人，真的不只是帮了一次，哎，你可能真的要陪他去，陪他一段路啊，带他到店里去，来啊，甚至交代这个店主来实际关心他，照顾他。如果你只是把他裹好伤处你就走了，可能另外一个强盗来更惨，很难说。所以意思说，在我们帮助人的当中，我们同意说，有的时候我们时间有限，那个能力有限，或者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靠我们这个是不行，也许我们要找其他人一起来协助，这就是关心人。所以教会有探访我们关怀探访，无论是年长的或者病痛需要的，或者我们各团契肢体，大家都知道哪些人需要当然牧师传单的我们应该去了，不，真的正好我们真的也没有时间去，我们在处理其他一些问题的时候其他人一起去，这就是其他的资源可以一起用得上。我们可以说事后他也关心哦，跟进，他不只是说钱放在那边应该够花了，他说我要再回来看看这个也是一个说，当我们真的关心一个人，跟这个人是持续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活生生的事，让我们看到说，从看见开始，我们怎么选择？看见，立定心志，上前， 不只是祷告，去做一些事情，而且是预备付出代价，付出时间。这是一个信仰的挑战，也只有这样一个活出真实的行动的信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不要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只是我为你祷告，平平安的去吧。我们圣经真理都很熟，都很懂，但是我们是不是活出来，运用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打开你的话语，谁是我的邻舍？主，我们真的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周围都是我们需要服侍的对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却没有行动，我们知道却没有办法行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信仰的挑战，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主帮助我们真是活现这样的一个信仰出来，就在我们周围，就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让他看到这是基督的爱，让他看到这是一个真实活泼的信仰。求主帮助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